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经济下滑，失业率攀升，收入预期下降，导致不少中国户主开始断供弃房。有消息称，中国断供房屋接近4000万套。资深分析师朱夏莲估计，中国已经有30家房地产公司违约，负债额约10000亿美元。随着房地产跌入冰点，各地政府推出各种刺激措施，市场却没有迎来期望中的反弹，消费者护住荷包，房价不升反而降。本周有中国网民爆料，根据银行金融系统风控会议消息，中国全国所有房贷断供数量近4000万套，发拍屋超过1000万套。本台评论人何景田认为，对于这一类数字，有人反驳是言过其实，但是房贷违约急剧攀升被认为已经是事实。在阿里拍卖平台这四年来发布的发拍房数量暴增187倍。行业认为2022年是发拍房的大年份。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夏福玲年初在微博发文表示，断供潮真的来了。2022年刚开年，四大行已经起诉20万断供房主。随后又分享一张大郑州小律师的贴文截图，该名律师称断供数量真多，律师函发到手软。大陆民众表示，弃房断供违约，断尾求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一位在2017年花260万人民币在武汉买房的房主说，现在房价跌到200万人民币，而他却还有170万房贷要还，五年落来亏了61万人民币利息，房价贬值60万人民币，只好选择违约不再缴房贷。在中国，民众因为失业或收入锐减，无法承担房贷，引发断供潮的同时，房企更是暴雷不断，成为房地产危机的又一个风险点。研究公司柏恩斯坦旗下 Autonomous Research 资深分析师朱夏莲曾经是位予评级的知名分析师，他对彭博社估计，中国已有30家房地产公司违约，总负债额接近10000亿美元。朱夏莲表示，虽然银行向开发商提供贷款是有抵押品的担保，但是如果贷方开始以较低价格重新评估抵押品的价值时，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他说，违约过程才刚刚开始，如果中国个人开始拖欠房产贷款，房主断供，更大的风险将浮现，尤其在中国失业率上升，恐使到这种前景变得更加严峻。朱夏莲提到，中国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确实亦是房地产消费群体，总数在2015年达到顶峰 8.01 亿人，但是在那个之后已经减少了2000万人。随着整个经济体的债务扩大，他认为这个将是影响中国经济成长的结构性问题之一。此前他曾在报告中估计，到2017年底，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坏账总额将达到51万亿元人民币，合约7.6万亿美元，是官方界定为不良贷款或关注类贷款的银行贷款价值的5倍以上。这个估算数字意味着坏账比例为 34%， 远高于上述两类贷款 5.3% 的官方比例。英国广播公司 BBC 本周报道提到，过去20年中共政府能够借助刺激房地产挽救经济，而这一次刺激强度超过以往，却未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报道说，过去五年中共政府提倡住房不炒，并在2020年陆续颁布监管政策，导致进入2021年后曾风光一时的恒大、融创等大型房企遭到重创，疲于应付债务压力。 今年三月份开始，中共病毒疫情突袭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好多城市进入封城状态，使经济预期迅速恶化，楼市销售腰斩，跌入谷底。克尔瑞地产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22年前五个月，中国八成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下降 51%， 同期全国百强房企连续下降五个月，而且降幅逐月扩大，从一月的 39.7% 扩大至五月的 59.4%。 随着房地产市场跌入谷底，中共政府救经济的愿望越来越迫切，甚至要求各地方政府刺激手段应出尽出，亦一改对房地产行业的态度。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约占中国 GDP 的 20%， 是中国经济的支柱行业。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讲，房地产直接决定地方政府的腰包。据日经报道，2021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政府收入的 41.6% 左右。如果将土地产生的税收一并考虑在内，这一数额还会增加。然而由于房地产衰退，2022年上半年中国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仅有2118亿美元，同比下降 55%。 为了自身利益，地方政府自2022年3月初以来，已有超过130个城市出台包括降低房贷首付比、放宽限购、限售门槛等在内的楼市调控松绑政策。中央政府层面亦推出全面降息和结构化宽松。另外，有超过10个城市宣布在棚户区改造中推出房票安置方法，即政府向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发放房票，房票面值为安置补偿权益货币量化后的总金额，持票人可以在有效期内购买政府指定的开发商的楼盘。然而过去两个月以来，各地楼市调控松绑政策频出，市场反应却很冷淡，并没有出现外界想象的快速反弹。面对各地政府热情的松绑政策，消费者持币观望，房价不涨反而跌。上海易居研究院计算，五月70成整体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减少 0.2%，二手住宅价格跌幅更大，五月70成整体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减少 0.4%， 同比减少 2.2%。 6月28号的万科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郁亮说，市场已经触底，2022年一季度一二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同比下降 36%， 到了4月情况更差，一二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同比降幅扩大至 59%。 据郁亮分析，房市触底之后不会迅速反弹，需要缓慢恢复，何况现阶段人口状况、人口结构、收入水平以及政府对房地产的政策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房地产及金融助理教授胡荣则说，目前中国房地产价格依然处于高位，加上整体经济成长放缓亦影响民众的收入，还有通膨压力抑制房产的消费和投资，使得目前这次激励的效果不明显。胡荣则表示，房住不炒和刺激楼市两者的关系之间非常微妙，住房具有消费品和投资标的双重属性，使得这两类需求的激励或抑制往往同时产生，造成抑制或鼓励政策的成效难以把握。浙江大学暨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杨伦杰撰文称，房住不炒的政策并没有出现根本性转变，打掉投机性需求一直没有动摇。早前分析认为，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目前出现了厂商倒闭潮、外资逃离潮、居民失业潮、员工降薪潮、房产降价潮、车贷断供潮、房贷断供潮和银行挤兑潮等等现象，已经具足爆发金融危机的所有条件。 上海封城数十日重创经济，近日尽管逐渐复工复产，但城市打工人应聘却屡遭碰壁。媒体消息指出，上海多家企业拒绝聘用曾经核酸检测阳性的求职者，曾经在方舱医院工作过的志愿者亦在被拒聘用之列。据陆媒新闻晨报报道，现在上海有很多企业的招聘启示明确指出，曾经核酸检测阳性的应聘者以及曾经在方舱医院工作过的人不在招聘范围内。据悉，在今年四月，陈峰和其他几名同伴透过劳务派遣公司介绍从广州赴上海，几个人曾经在方舱医院工作，每日报酬人民币800元。十几日后，陈峰染疫并在方舱医院接受治疗，直至痊愈出院，而出院至今一直找不到工作。他说唯一原因是他曾经染疫。陈峰说，在浦东新区周浦镇的一个公交车站旁，看到路旁有人摆住招工广告的易拉宝，招工的人问陈东有没有在方舱医院住过，之前有没有检测阳性过，还要他打开手机入边的随身办，看看近两个月的核酸检测记录怎样。这个令陈峰无法求职。直到七月，陈峰一直在上海流浪，目前住在办公大楼地下室，瞓在纸壳板上。来自山西忍州的染疫康复者曾明就表示，眼下最紧要的就是尽快找到工作，但是应聘时听到最多的就是你从方舱出来的都敢来这里应聘。据悉，浦东寿元路与康新公路一带聚集了大量劳务介绍所，招工中介大部分都明示不招收新冠病毒康复者，建工时会查核酸记录。例如上海宝山富慈高科有限公司，招工告示肯入职要求写住需要上海本地72小时以内核酸，之前阳过或方舱志愿者暂不接收。此外，上海迪士尼乐园项目保安的招聘信息中亦白纸黑字标明，不接收阳过的康复者，去过方舱确诊过阳性的都不要。事件被报道后引发热议，网友表示这个是赤裸裸的就业歧视，果然最苦还是打工仔。看到评论说不用阳过的都是无良企业，但是反过来想，这些企业亦可能会因为一人阳性而让几千人被迫隔离没饭食。讲到底，企业亦不想这样做，还是跟政府咩祸，强烈要求上海劳动局解决染疫康复者和方舱工作者的工作问题。封城这么长时间，很多中小企业都倒闭了，现在能够招人的证明还能够活下去，但能够活到什么时候就看能不能够经得起反复折磨。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